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四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美国高中留学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主持人 Sherry。
Hello, 我是嘉宾 Peter。
哎呀，这个 Peter 又回来了啊。那今天我们演播室呢有一位这个学妹啊，有一位我们小朋友，他是正在这个读高中是吧？那么先 Kate 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e, 我现在在 Mercer Island High School 上学，我是一个9年级。
Go Islanders, 校友，对吧？因为我也是 Mercer Island High School 毕业的啊，那个毕业2年了，现在看到这个学妹能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哈、啊、做节目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6年前我也是像 Kate 这么大的时候在电台开始，所以欢迎 Kate 加入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校园栏目。
欢迎欢迎。
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一期呢主题啊跟上期比较相似，因为上期我们讲到了选课，对吧？选课是美国高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有了选课这个部分的打底儿之后，这次我们要将分学科的讲一讲美国高中课程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就来探秘一下美国高中的文科课程。其实说到文科课程啊，很多人啊就跟我说，包括是学长学姐学弟学妹都会跟我说说，哎呀，美国高中的文学课程很虐嘛，文科课程。所以我就说，是吗？因为我是个文科生，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今天这个阵容我觉得特别合适啊，因为就是 Sherry 是算是文科生对吧？然后 Peter 是理科生，然后 Kate 呢是喜欢艺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下选课，这个我想先问问 Sherry 哈，你觉得美国高中的咱们所谓的这个文科的课程，大致都有些什么？
如果说到美国高中文科课程，首当其冲一定是英文课，
绝对的，
对，英文课，然后再加上历史、经济，历史课其实里面还有相关联的，包括政治课嘛，政治课程，
啊、
美国 AP
government， 对，
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语言课程也算是文科课程吧。
对，我觉得就是那个第二外语，像 French、Spanish 也都算文科课程。
是的。
对，所以跟 Sherry 这个有一个点特别好，就是说那个语言课程，那语言课程我们会在第6期详细的介绍。那么 Peter 啊，就是你印象当中你觉得文科课程都有些什么呢？就是可以补充一下 Sherry 所说的
文科课程。其实除了英语历史之外，我觉得有一科很像文科的理科，那叫 biology， 你需要大量的对吧练习跟阅读理解，也是非常难的。
对，其实 Peter 刚刚这个点特别好，在这个 biology 这个课程算文科还是理科呢，我们接下来会揭秘。那么我想问问 Kate， 就你认为有没有介乎于像文科和理科之间的课程呢？
这个我觉得吧 chemistry 或者是 physics 也是有一点介于文科理科之间吧。
对，其实这个点特别好，因为就是像化学和物理课程我们要写很多的 lab 对吧，要写很多实验报告。
对，
所以就是在写实验报告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锻炼我们这个文科的思维、文科逻辑以及这个文笔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会有很有可聊啊。那么其实呢，我想先谈一谈文科课程的这个重要性啊，因为我是在大学，我是学人力资源管理和传媒的双专业，所以呢，这个顾名思义嘛，学商科的这个文笔必须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文科课程是无比重要。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学理科，其实也是要知道一些，因为在我们华盛顿大学，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基本上英文课程是所有，不管你学什么基本上都要学的，对吧？所以你最好在高中的时候要打好这个基础。所以我觉得文科课程是跟理科课程一样重要。其实我们经常在国内听到叫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吧？当时我就是数理化没怎么学好啊，所以才来美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句话我就要反驳一下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带有这个学科的偏见，每个学科都是重要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首先我想问一下 Sherry， 就是在你们学校一般英文课是要就是需要修几年？是4年必须都要修英文课程吗？
其实我两个学校要求都是每一年都必须修一门英文课程。
我呢，这个是很严格。那你们学校英文课程这个难度呢？你修的是什么课程？什么难度的英文课程呢？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就没有上那个 ESL， 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那种预备英文课，我就直接上了普通的 regular 的英语十年级的英文课，后面就是上了十一年级的英文课，然后我直接从普通班上了 AP 英文。
哇，那这个 Sherry 是非常厉害，因为我知道啊，就是 AP 英文是非常难，其实所以你们那个班里是不是就是华人学生也不多，对吧？
华人学生真的只有我一个。
对，那很励志啊。所以大家听一听啊，就是说刚来美国不到三年的 Sherry， 对吧，能最后挑战自己的极限上到了一个就是连美国人都望而却步的 AP 英文课。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在美国真的还是印证了那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所以大家一定是在高中当中非常努力才能想才能进到自己最心仪的大学。那么我想问一下 Peter， 就在你的学校，就是你们文科课是要学几年呢？
哎，相对于 Sherry 的话，我就有点自愧不如了，好吧。虽然我是十年级去的，肯定每年也是要修英语课的，但当时十年级我不是修的 regular 英语，我而是修的一个叫 American 英语的，就跟预备课很像，跟一个预备的英语课很像。所以说还是要先把自己的英语水平给提升上来，之后才开始能对吧，上一些 regular 的英语。对，
哇 ，Peter 其实也是作为理科生能这个对英文能有重视啊，这个是非常难啊，因为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聊过这个对英文课重要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 Peter 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那么 Kate 是我的同学啊，是我校友啊，因为我才刚刚毕业也不到两年啊，所以你知道咱们学校 Mercer High School 英文课要修几年吗？
是四年的，就是他 ELL， 假如说你是华人才过来的话，你是 ELL 和英语课是得同时上的。ELL 课是每年都有一个考试，你得考出去，然后但这并不影响英语课的，就是进度那种。
对的，其实哎，这个刚才这一席话带回了很多这个回忆啊，想到了我当年啊，我当年其实也是从 ESL 考过要上的英文，但是我英文修的其实也是以 honor 和 AP 为主。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大家其实通过三位的解读，尤其是 Kate 现在正在就读的高中生的解读第一手的资料，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英文课多重要了，是吧？你数学课才修三年，对吧？物理课可能也 science 是两年，但是你英文是四年。其实我觉得英文这个顾名思义，在美国如果你英文不好的话，就是说你无法生存，对吧？不管在学校还在工作岗位当中，你英文不好，那就是很难生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得对英文课加以重视，而且提早的这个进行一些准备和练习。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主题啊，是历史课啊。所以我想先问一下 Sherry， 就是你的这历史课，咱们所谓的历史课可以叫 history， 可以叫 social science， 那么你的历史课在你的学校是要修几年呢？大概都有些什么类型呢？
历史课是分级别的嘛，首先最开始的时候九年级需要修第一门世界历史，然后在十年级的时候按照规定的话要修第二门世界历史，所以是世界历史分了两大部分。后面呢到十一年级会修美国历史，再到后面如果你想升到更高阶的话，就会牵扯到我们的 AP 美国历史和 AP 美国政府。
对的，所以就是但是你们学校没有像 AP 世界历史的没有 offer 这节课，对吧？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的这节课。
对，但这节课是课纲里有，因为我考过，所以课纲里是有。
哦，原来。
所以呢，就是说，当然，因为你们历史这个就是九年级是一年，对吧？就 freshman year 你是有一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然后 sophomore year 还是有一年，但这两个历史的分界是文艺复兴，对吧？是那个 renaissance，
没错，
对吧？那这跟我们很像啊。那么 Peter 呢，你们学校历史课就是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当时是十年级去的，所以说十年级我们上的是 world history， 就是世界历史。
对的。
然后十一年级是US history， 也是美国的历史。然后十二年级是 government， 虽然我都修的普通的，对，但是也还是花了尽了全力了，只能说。
对，其实所以这个 Peter 啊还是理科生啊，修历史课也很难，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告诉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好好的积累。其实我呢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历史啊，所以我基本上是以 honor 和 AP 为主。然后我高中十年间我修的是 AP US history， 对吧？所以就是说修了这些 AP 课以后，其实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学历史真的是平时一个是要靠积累，然后就是平时考试的时候包括做作业的时候要多练。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课包括英文课其实是没有一个就是特别的，我们叫 crash course， 没有一个就特别快的一种提升的方式。 永远是靠积累，因为像就是 Peter 知道，就是像咱们讨论数学啊，包括像统计还是微积分，包括像其他的叫 algebra， 其实 geometry， 我们都可以就是通过大量的刷题，对吧，来进行练习，这样我们其实考试的时候其实可以会长得很快。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其实在学习的时候，包括你看你历史课，你大量的就算你一天写10篇 essay， 你大量刷题，其实你的这个思维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转变还是会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认为历史课其实英文课其实考的是一个文科的逻辑以及思维方式，以及你 critical thinking， 像 Sherry 之前一直提到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这个能力。其实我觉得这个能力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说这个是跟我们国内非常非常不同的一点。所以如果想在美国高中啊，想在美国高中变成那个 top 10%， 变成那个前10%前5%的话，想变成很优秀的学生，想最后在毕业的时候变成 valedictorian 的话，想变成那个这毕业的时候优秀学生的话，我觉得大家真的一定要对文学科历史科重视。虽然你以后不一定从事这个专业，但是作为这个基础教育，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非常有说服力。其实我觉得从我自己而言，我从文学科和历史科当中学到的对我大学的未来的专业选择有直接帮助。那其实后边其实我想谈一谈这个 AP 经济课，因为我们经济课我们是直接是 AP 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先从一个侧面聊一聊这个 AP 经济课。就咱大家都没有学过 AP 经济课，对吧？
都没有
修过。哎，看来我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我高中时候是修过 AP 这个 micro 微观经济课。其实我觉得经济课呢，怎么说，它这个是一个介乎于高中和大学之间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知道在华大 Peter 修过华大的 econ 200，对吧？
对对对
对，那咱俩都修过 econ 200啊。就是说 Peter， 你知道你觉得 econ 200怎么样，难度难不难？
其实我觉得还行，不算特别难，因为还是经过了高中的洗礼，对吧？能读能说，然后还跟数学挂钩，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是特别有 challenge， 不是特别 challenging。
对，你看跟数学挂钩啊，因为当时呢，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学过微积分，我第一次接受过微积分的导数 derivative， 就是在那个econ 200的课上，我们要就 derive 那个就 supply 的 formula， 我要 derive 就我们当时在讲 supply and demand 就是供需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说用那个导数去计算出那个公式，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过就是这个导数作为 derivative。所以最后我也意识到了微积分重要性，所以大学我现在也很努力的作为一个文科生在学微积分。但是高中的时候呢，我们高中的这个 AP 的这个 Micro Economics 课程，就是 AP 的微积分课程呢，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大学那么 challenging。因为其实我们华大，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大的这个系统是一个 quarter based system， 对吧？是一个就是学季制的，就是 quarter 你只有11到12星期每年，然后你要学这么多的课程，这么多的 material。但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高中都是基本上都是 semester 制的，对吧？我们在就是等于就是说我们这个整个的 AP 经济学在我们学校在 Mercer High School 是放在一年的时间去学的。所以就是说大家想一下，就是你把一年的时间东西压缩到3个月，对吧，2个月3个月，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就是那个课其实那个 average GPA 并不高的原因。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讲这个点，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就是对 AP 课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我们第六期会讲到详细讲到，但是呢在这儿我想给大家一个点，就是说我们 AP 课要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只要高中修过 AP 课考过那个考试，实际上是你大学就不用修了。这课不用修以后你会有很轻松的时候，对吧？因为就是说你会更快的进到你的专业，然后你会有很轻松，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学 GPA 很值钱，对吧？而大学 GPA 很难拿，起码比高中时候要难很多。所以我们就是会避免这些很多像这个，其实 AP 其实像大学 econ 200，实际上就很像一个就 GPA killer 一样，因为它在整个这个就是我们商学院的课程的 curriculum 当中其实也不算简单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刚才高中和大学进行一个对比，所以大家凸显出这个高中的这个积累的重要。那么其实刚才呢就是在做节目之前，我跟 Sherry 有了一番简短的交谈啊，我们聊一聊这个心理科到底属于文科吗？那 Sherry 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的，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没有接触过心理课，但是的话呢在大学的时候我现在正在有上一门心理的入门课，最初级的吧。
对，
但是就是通过短暂的了解的话呢，一开始我觉得这节课居然跟传媒课有一点点像，很神奇。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其实是形式上面的类似，并不是说内容上类似，是它有很多既备的东西。
对的对的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开始觉得心理课属于一个很文科的点，再加之呢上到后面的时候它会参与到很多神经啊，还有就是比较医学方面身体各个构造的一些东西，就学了很多身体的结构。这个时候呢我又觉得它其实跟我在上的生物课有一点像。大家知道生物课其实是一门科学课吧？
是的。
它就算作为一门科学课的话呢，我觉得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 所以说是不是心理也有分不同的板块呢？它不同的板块可能有不同的偏向性，这些不同的偏向性的话决定它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呢？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偏向性事儿刚刚讲的很重要。其实事儿刚刚讲了很多有意思的点啊。其实我觉得我先把一个点摘出来，就是说心理课就是跟传媒课的这个对比。其实我认为因为我在电台做了五年半将近六年时间，电台是一个标准的传媒行业。其实我觉得传媒就是你心理课，如果你学完以后，其实我觉得你会对人会更懂，所以你会知道你的这个节目怎么更人性化，所以像 Sherry 准备学另外一个专业 Human Center Design Engineering 一样。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心理就是 Human Center， 对吧？其实你把心理和 Human Center 就是这个人性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会出奇迹的。因为你既以人为本，然后你又懂了人们需要什么的话，因为我们学商科最重要就是 demand， 对吧？这需要就是需求，有 demand 我们就能给你 supply， 有这个需求我们就有供给，对吧？所以我觉得Sherry刚才这个点非常好。而且还有就是心理课它确实是一门科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很忽略这个心理课，就是高中的 AP Psychology， 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心理课。为什么？因为首先这个 AP 课没有那么难，对吧？其实大家可以就拿它就是学一学，它没有那么难。第二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管以后从事各行各业，最重要的一关是什么？面试，对吧？这个大家都很同意，对吧？我们都是需要面试的。那面试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呢？
对的对的对，
对吧？你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学了心理课，你是不是就给你一个叫 jump start， 给了你一个就是先天的这个优势，你就知道你的面试官在想什么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是说去整个就是 ace through the process， 就是你就是说非常厉害的去整个踏平整个这个北京话平汤啊，平汤掉整个这个所有的这些 process， 最后你能成为最后成功拿到 offer 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心理课的存在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对吧？我们所谓的课程，它已经超越了这个课程本身的这个意义，包括经济和心理，它是帮助我们懂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帮助我们懂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这样，作为高中生，实际上高中生在后面已经变成成年人了。你成年人，你要懂社会的，你要懂得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你要懂得真实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高中这个课程整体的一个介绍呢，就要在这儿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第二部分将会由 Sherry 来主持我们具体的课程分析。首先让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七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精英校园栏目《美国高中360度》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二部分的精彩环节。第二部分呢，我们将讨论美国高中文科课程的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 Sherry。
好的，下面这一个环节呢，我们就重点跟大家细节的讨论一下美国的英文课、历史课还有心理课那一些趣事啊和区别之类的。那我就先想问一下，Kate， 英文课的话，美国它是有标准的教科书呢，还是说老师可以很人性化的给你选择不同的书籍去阅读呢？
在我们学校是老师是给我们一些书目让我们阅读的，但不是标准的教科书，而是让我们去图书馆那种借书的。
所以的话，你可以在图书馆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吗？老师给一个固定的范围之类的吗？
不是，有的时候老师会给你一些范围，然后有的时候老师会给你固定的一个题目让你读。
哦，看来就是说美国这些英语课程上面教材方面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那 Peter 呢？ Peter 的高中的时候英文课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呢？
我们就没有那么自由了。我们还是虽然不是标准教科书，但也是有制定阅读书目的。然后，对，作业的话每天1到2个小时的阅读量，然后再加上一些对阅读书籍的侧重点的解析和鉴赏。
哦，所以看来我们的作业的话是基于对书本的理解啊。
对对对，
看来这个理解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这个英语课程的学习。其实我们还知道英语课程 AP 英语的时候还参与到了辩论，是吗 Sam？
对，因为我们高中是这样，我们就是 AP 课程当中其实会有辩论环节，但是我们也有专门 debate。 所以我想两个方面讲一下，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辩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就是我们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我们其实是要抓住对方的点，所以我们就对两边的材料都必须要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这是英文课当中一个在美国比较特色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们是有辩论。但是其实我觉得在 AP 的课程当中，因为我们大家咱们就是我 Sherry Peter 咱们都考过 AP 考试，对吧？其实 AP 课其实还有一个应试成分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个应试的成分和这个辩论加结合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和调剂，对吧？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话，其实更加助力了我们 AP 课程成功，让它变成一个不仅仅是一个应试课程，而是我们真正能学到干货的一个课程。
是的，没有错。刚刚其实我们在英文课程里面学到的辩论的技巧和写作技巧实际上是融会贯通的。英文课实际上是一门非常锻炼我们各方面语言能力、理解能力，还有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的批判性的能力。所谓实际上很多事情并没有真正的对错啊。我们在后面讨论到一些关于英文课里面读到的内容还有一些理解的时候，会深入的了解到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我想问一下，英文课程的话主要是大家阅读的书籍是都是以美国文学书籍为主吗？还是说有其他国家的书籍呢？ Kate，
我觉得是世界的文学都有的。我们学校原来读过《杀死一只知更鸟》，这就是美国一个特别著名的文学。
好，刚才这个 Kate 讲到了这个《杀死一只知更鸟》啊，这本书是非常著名的美国文学。那么呢，首先我们再回到 Sherry 啊，让 Sherry 继续的来为我们探讨一下美国文学。
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英文课程到底是以美国文学为主，还是其他国家的文学为主？那我想问一下 Peter，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就是文学书籍呢？
我们学校的话主要还是以美国文学，我比较印象的书籍就是我自己选的一本叫 The Pearl 的书吧。对，
The Pearl 这本书，那你可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是大概是怎么样一本书呢？
大概是怎么样，就是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其实就是讲有一个人，他想去寻找，他很穷，他想去寻找那个珍珠，但是过程非常艰辛，然后最后他得到珍珠之后又反倒的变坏了的那种故事。所以说很有趣，非常有趣的一
本书。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冒险一个故事啊。那这个人后面为什么突然间变坏了呢？
这个就是大家perspective 或者是观点不一样，对吧？就在讨论他是为什么会变坏，因为钱，因为为了守护这些财富。对
对， Peter 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他这个人为什么变坏，实际上是根据每一个人分析的角度不一样所决定的。所以说其实让我联想到我在阅读的《富兰克斯坦丁》这本书。那一本书呢，实际上我是在9年级的时候阅读的第一本英文书，当时阅读过程非常的难，还好我们老师有在课堂上不停地教会我们怎么样分析这本书。我们其中提到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关于富兰克斯坦丁他是否是一个人，他是好还是坏。实际上这些东西在每一个人看来，有就像我们之前 Sam 提到过的，就1000个读者可能看到不同，1000个哈姆雷特嘛。就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富兰克斯坦丁，有的人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类，有的人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人类。那我想问一下 Kate， 你在上英文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呢？
我们在上英文课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说觉得啊、哦，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难，或者说我实际上理解内容跟大家有一些偏差之类的呢？因为语言上面的问题。
这倒是有时候会有吧，但是没发生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
哦，我知道 Kate 好像现在已经在读莎士比亚这本书了，是吗？
刚才咱们聊的时候好像是有提到，对吧？你现在读这个《Romeo and Juliet》，对吧？
是的。
那你有没有就是说觉得哇，我印象深刻，特别偏的，因为这是一本浪漫书籍，对不对？
印象就是最深的印象就是一，罗密欧朱丽叶开头的一个 sonnet， 我觉得那个 sonnet 是写的特别美的一首诗，
是不是因为当时那个画面描绘的非常的美妙？我刚刚有听到 Sam 在背诵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一个片段，是吗？
对，那就是序章嘛，那就是 prologue， 但是这个但是就不在节目当中背了，有点尴尬。
好，我们刚刚提到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本书，我们上期其实提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实际上是一本古英文，非常的难阅读，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么难的一本书其实还很有趣呢？ Sam
啊，对，这个就是 where I step in， 这个就是我要站起来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不管是古英文也好，现代英文也好，其实它都是文学艺术。我们在对于文学艺术赏析当中，很多的时候，其实古英文当中很多的这些词的用法，包括莎士比亚，其实它最著名就是它词藻非常华丽。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古英文就是，其实你有时候你对着这个 original text， 然后你翻译到这个先进英文，你把这两个版本放在一块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古英文很美。因为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学文科的人来说哈，就是他这个其实他的十四行诗包括他的 sonnets， 因为我读这个 Roman Juliet， 我读的最多就是他每一个这个 act 当中会有很多 sonnets， 所以这个十四行诗是我特别读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读他的时候，我会得到一种心灵上的洗涤，因为我认为这个诗在他这个所有的诗当中，他阐述的实际上就是这本这个戏剧的核心。对吧，他通过这个诗，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表演戏剧的时候，这个诗是你要大声朗诵出来，是你这种朗诵的一个过程，在这种朗诵这种表演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脑补下那个画面，其实我这个很有助于大家理解，因为古英文是很难理解，因为尤其是其实我们现在读古中文都很难理解，对吧，当时我读《出师表》的时候，有人问我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这什么意思，对吧，其实大家就是如果你不想一下的话，也很难就是去理解，就诸葛亮的那个情节，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故事当中，你很能理解，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次其实一样的道理，我们再把这个罗密欧朱丽叶，我们把它序章，对吧？它最有名的就叫 A pair of star-crossed lovers took their life。你把这句话 star-crossed lovers 放进那个所谓的到第三幕到第四幕的时候，你放进去以后你体会一下，是吧？这是不是就是暗示了这两个人就是虽然是大家知道命中注定，但是这两个人也是在努力挣脱的结局呢，对不对？
没有错，实际上刚刚 Sam 说到古英文最大的特点是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刚刚其实 Sam 也提到了一些中国的古诗啊，其实这种是有相似性的，它给人创造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戏剧的张力以后，这本书其实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刚刚呢有在就是之前录制之前有在讨论说为什么罗密欧朱丽叶就是这么吸引人啊，当时好像有提到跟游戏进行类比是吗？
游戏其实不是游戏了，其实是一个对动画片吧，对，所以说就感觉跟里面的情景很像，然后感觉很悲伤很悲哀的故事。
哎，这游戏就是这种怎么会悲哀呢？就刚才你提到那个动画
因为就是最后两个人都对吧死去了，就感觉很悲伤。
对，虽然就是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局不是那么的圆满我们所看来，但是它带给人的是就是很多的思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觉得一个故事它不一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它一定要给读者带来一个深厚的一个反思和体会啊。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关于英文课上面阅读的莎士比亚也好，还有刚刚说的弗兰克斯坦丁，英文课实际上是一节非常锻炼人语言能力和这种思考能力的一节课。我们上一期节目呢也有说到关于英文课和历史课之间的相似性，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历史课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难呢？它跟英文课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导致了就是说历史课就是很多人觉得上来以后觉得啊真的是很沉重的负担的。 K，
我觉得英文课的话是因为英文就是读文学那一种的，所以说文学而就是历史上那些特别有名的人都写的，然后所以说这就是英文课和历史课特别相近的一点吧。还有就是英文就是也是在那种从古英文发展到现代英文，然后这就跟历史是脱不了关系的那一种。
我们知道 K 现在是九年级对吧，然后你现在在上什么样的历史课呢？
我现在是没有历史课。
哦，对，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同学在九年级的时候实际上到了世界历史是吗？
对的。
对， Sam 能说一下世界历史吗？
其实我们世界历史是分两部分，一部分叫 early civilization， 是那个叫讲的就是史前就从那个新石器时代革命叫 neolithic revolution 开始讲，一直讲到文艺复兴对吧，叫 renaissance， 等于就是说从史前讲到大概公元一四几几年左右。
经常
对
跟 Sam 交流的时候会找他历史的那种知识非常的丰厚啊，那你当时学历史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学习的呢？
其实我觉得学历史可能就是这个，首先自己喜欢啊，就是自己去读很多。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经常把历史教科书当故事书在读，而当时又正好在电台做历史节目，所以我又等于就整个这一下，就这个几个多方面因素吧，就对历史非常喜欢。而且我认为啊，就是其实我想在这引用一句唐太宗李世民的话，叫做"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就是其实我们在读很多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吸取很多的这个教训。这因为那个事情呢是最真实的，那个比所有的我们看到事情都要真实，因为那个是在过去发生的，是很多人甚至有很多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总结出来的道理。其实我认为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学习这些前人的这些教训，我们要学习前人成功的经验，这样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叫怎么说呢，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去学习，学习到以后你要化作自己的知识，这是你自己的储备。因为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很多时候都会接触到历史，其实实际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我们过去昨天就叫历史，对吧？我们可以称之为昨天是历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前一百年也是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前一千年也是历史。所以历史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定义，但是在宏观定义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很多点化作一个以微观的角度，把很多这些点化作一个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从而我们以后呢有这些储备之后，从包括其实我们学历史写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引用很多的 citation quotation， 我们在大学演讲当中我们可以就是引用这些事例，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得到了一个自然的提升，我们也所以我们就是说算是借花献佛吧，就是借了就是前人的花献给了未来的佛，对吧？可以这么解释一下。
是的，刚刚 Sam 提到的很好一点，就是说历史实际上是一直在重演的，我们能发现实际上现在发生事情跟过去事情是有很多相似性的。学习历史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学会学以致用啊，学以致用怎么把我学到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知识好好的应用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我们能看到 Sam 其实非常享受整一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但对于好像很多国际生来说，学习历史实际上蛮辛苦的，是因为语言上的压力吗 Peter？
我觉得你正好就戳到了我的心坎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历史课更像是一个进阶版的文学课，就英语课吧，这样讲。因为它不仅仅是你要读英文的 essay， 读英文的文章，然后你要去阅读理解，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还要记下这些英文，因为它是历史事件，你要记每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说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是相当 challenge 的一堂课。对，
看来历史就是学习历史并非一日之功啊，不能说我今天明天考试，今天晚上抱个佛脚不睡觉就能明天把历史考好，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世界历史和美国历史，我们其实到十一十二年级还要学习美国历史，那这两个就是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怎么说呢，区别啊，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关于这些啊，周四啊周五其实咱们三个聊了很多，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世界历史它虽然就是你学两年，但是它因为它比较广泛，所以就是说它怎么说呢，它没有那么细致。大家都在问我，其实美国历史就两百年，错，美国历史不止两百年。我们学习美国历史是一开始是从原住民开始学的，最重要的年份美国历史就1492年，对吧？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从那以后，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有很多美国历史的。比如说我们之前学过 John Winthrop， 我们讲过那一篇那个最著名的 sermon 叫 Sinner in the Hand of Angry God， 我们讲过这么很著名的 sermon， 我们讲了这些很著名的 documents， 比如说我们美国的独立宣言的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宣言、宪法以及这些战争，其实我这些东西都是很细的。而且我记得我们 AP 美国历史，当时我们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我们是要把从美国第32任总统，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后的所有总统都要背下来。这个是很多总统，对吧？而且他是哪年上来，哪年上台，哪年下台，他自己的党是不是在野，他自己的党是不是执政，对吧？而我们的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很多这些，是这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一年，但是我觉得美国历史它这个两百多年它很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创立的时候是1776年，咱们中国的时候，在咱们中国第一本历史书《史记》，《史记》是在公元前100年就已经出现历史书，而那会儿《史记》是30万字，10本书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在1776年，在我们所谓18世纪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演变以及我们历史记录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学习那么细，其实我觉得这个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实际上我们这是在锻炼我们从那么庞杂信息当中去攫取自己有用的这个信息能力，实际上这就很像现在的我们数据挖掘一样，就是我们从这些，但这个不一定数据，但是这是资源，我们也可以暂且称之为数据， 我们从这当中进行挖掘，我们挖掘出来这些东西能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加以利用。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学习历史就是一个挖掘这个巨大巨大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攫取出来以后为我们所用的过程。
对，刚刚 Sam 说的非常好，他给我们分析了整一个历史的整个构造，还有它里面各个细小细枝末节的地方，包括也说到我们很多需要死记硬背的一些美国总统的名字啊，和他们签署的一些文件的年份。这个学习历史过程其实是有趣既枯燥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枯燥的历史知识我们牢牢地记在心里之后，实际上能运用到英文的写作当中。英文和历史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作用，包括我们在写英语文章的时候能运用到一些历史上的事实，那个总统所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包括整一个逻辑关系和后来演变导致了怎么样的一些世界上历史的一些影响，能很好的帮助支撑我们英文上的一些论点和论据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说到，就是说历史实际上一些东西是非常难记背的。 Peter 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在背历史知识的时候。
背历史知识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困难的，毕竟就是刚到美国高中的时候我的英文水平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死记硬背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难点吧。然后对，我觉得再加上是英文，对吧，那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是的是的，的确是语言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那 Peter 以后可以多跟我们 Sam 讨教一下学习历史的经验啊。
可以可以，我觉得
可以，这咱俩就私聊一下。
是是是是，就文学生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思想碰撞。
茶后饭，茶后饭。
对，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么多历史啊，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经济课和心理课。那就是 Sam 上过的经济课的话，高中和大学经济课程有怎么样的共同和不同点呢？
其实我们说到文学啊，说到历史，说到经济，其实这三个我们可以把它串在一块讲。就是其实我们刚才其实我提到一点，就是关于经济课，就是它这个学习这个长度这个周期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课的长度啊，实际上是一个就高中比大学很长，但是我们学的其实话题都是一样的，话题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我们从供需关系开始一直讲到可能就是市场行为，就这个话题不一样，但是话题其实很一样，但是我们周期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高中当中把经济课学掉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待会儿节目咱们待会儿节目就是广告之后我们可以继续来好好讲一讲这个过程，但是现在首先我们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美国高中留学360度主题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那么之前我们谈了很多文科课程啊，当时我们留一个小尾巴，那就是经济课。我呢先简单讲一下经济课，因为经济课实际上就是说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启发，那就是实际上这是我就是进入商科的第一步，就是我理解了市场。当时我知道就很有意思啊，其实我觉得经济课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节课，而它塑造了我自己。因为通过了解这些以后，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未来。因为经济课是很难的，尤其对于一个高中学生而言，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高中学生啊，就是说敢于挑战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刚才其实我们谈了那么多文学、历史、经济啊，对吧，心理、生物，那么我们以一个宏观的角度看待一个问题，像我们每期节目一样，首先我想问一下 Kate啊，对吧，你觉得为什么这个华人学生在美国高中啊学习文科类的课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劣势呢？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英语是我们的第二语言， 所以说我们肯定有很多的就像语法啦词汇量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在我们写 essay 或者是写一些homework 的时候就会能体现出来。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思路就是和美国人有一些不一样，就对于问题的思路我们是一般是一个思路可以解决，然后美国人是另外一个思路的。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两点。
对，其实刚才他讲这个思路啊，这个思路我是想好好的，其实可以讲非常不错，但是我想把它展开讲一下这个思路的问题。实际上其实我们觉得文学啊，就包括像 Cherry 和 Peter 在大家学文学的时候，其实 Peter 应该很有理解，就是其实你我们大家就是其实在学数学的时候是从思路是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对吧？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从数学的时候，你是从一个 formula， 你要求一个 derivative， 你要求一个导数，然后它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个，
对
吧？
对对对。
如果就算是二次方程，它就也只有两个结果。但是文学包括历史，它的文学课程、文科课程，它是有点及面，它是可能是你从一个点一个发散到30到40个点，或者是我们说一下11、12个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就是亚裔学生面临的一个非常窘迫的环境，因为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只能发现出一个点，对吧？包括就是刚才讲的罗密欧朱丽叶，我们只能知道它只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两个人最后那么悲剧。但是实际上只有这个原因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这是一个一层又一层的原因，它的这个原因有很多 layers， 一层又一层，最后导致了它最后这个结果。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很多有时候他在这个写文章，他达不到那个文笔。我们所说为什么我们说，咱们比如说这个同学啊，这位同学文笔非常厉害，他文笔厉害在哪儿？他不一定他这个写文章辞藻华丽，可能只是一个侧面。从另外一个侧面，他是他的这个逻辑比较的 unique， 逻辑比较独特。用这种独特的逻辑的切入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文科当中最难的部分，就是你要有一个就是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切入点要独特。同时就是说我们要在学习文科的时候摆脱理科思维，我们要在学习理科的时候摆脱文科思维，实际上就是你这个思维的摆脱实际上是挣扎的。所以我们在摆脱这个思维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 effort， 我们这个努力，实际上我们在学好文科学好理科尤其是偏科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很大部分90%的这个努力是在为了摆脱我们整个学习这个学习文科的理科，摆脱我们这个思维定式的挣扎。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思维定式都是既定的，但是我们真正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解决掉这个思维定式，从而我们的思维才能更好的被用于服务这个社会，对吧？所以呢，通过这一点，其实我想问问 Sherry， 你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华人学生在学习文科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劣势呢？
因为我知道在初中的时候我是在国内上的嘛，
对的，
对，老师一般会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作者这么写，但实际上后来想了想，可能也有其他的原因，对吧？我们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刚刚有Sam提到一个思维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要把这个思路打开，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我这个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写，把自己的思维和作者的思维相互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也一直提到的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根源就在于我们要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就像平常我们读新闻的时候也会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刚才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这个抢台词了，这句话本来应该是我说的。所以呢就我觉得啊，就是咱们这个可以开个小玩笑，就是说以后啊在抢台词之前举个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搞笑。对，上期 Peter 也抢过台词啊，所以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就在这互相抢台词的过程当中好好聊一聊。那么下期我们谈理科课程的时候，我可以抢一下 Peter 台词，对吧？因为下期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反面教材，对，我这个就会变成一个人肉错题本啊。对，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我这个人肉错题本啊，这会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这个开个玩笑啊，说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其实我想问问 Peter， 就是因为你是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理科生，对吧？
对 对, 对，
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很重要啊，因为我不想这个 judge Peter， 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么你认为学文科为什么就是咱们就是作为华人学生学文科会有一些劣势呢？
哎，说到这个相当窘迫呀，我觉得就是哎都开始说四川话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之前两位说的很像，语言和阅读理解。但比如说就是有一次，比如说在讨论一个人的时候，他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也许从你的角度上他就是一个坏人，对吧？但是 由于就是他做事情的目的不一样，然后别人的看法又不一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只井底之蛙那样，是总是从一个很主观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我就觉得突然这种课堂就带给我来说，一定要从多方面然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每个事件。对
对，其实刚才 Peter 讲的这一个点啊，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很主观的看待事情。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学文学尤其是学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太主观，因为我觉得主观这个叫这个 subjectiveness， 所以我们要 being objective instead of subjective， 对，我们要客观的去看待问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会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读，尤其是读历史文学的时候，就是说这主人公就是这哥们太傻了，我要是在他这个位置的话，那我肯定干得比他好，对吧，他应该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我们把自己设身处地放在那个环境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经济学上来讲，资源是有 scarcity， 对吧？我们就资源是有这个，我们的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资源是有限。那么在那个时候，有限资源的范围之内，你一定能做得比他好吗？不一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客观，对吧？所以有时候我认为看东西一定要客观，尤其是在那个，尤其是在这个读文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读《罗密欧朱丽叶》。我就是说，当时我要问另外一同学，我们在辩论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把你放在罗密欧那个位置，你能确保你最后你活下来吗？他愣住，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么问？最后我就说，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罗密欧有他当时的这个局限性，你也有你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局限性消除掉这个局限性？那么就是我们客观的看待问题，我们有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去分析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就写文章这个必备的法宝，就是我们要稍微的中立一点，我们要稍微的清醒客观一点，对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写一篇一边倒的文章，就是你就是痛批罗密欧怎么样，那这篇文章肯定没意思，而且你分不一定高，因为你不够客观，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你说你真要痛批的话，你说我们有叫 confirmation bias， 对吧？其实我们在 Sherry 也知道，就我们在学传媒课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词叫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我们有这种确认性的这种偏见，这种确认性的偏见会导致我们其实看很多文学的时候，我们自己主观态度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事情应该就怎么发生，但这种事情它是主观，它不是客观的。所以我觉得在 Peter 刚才讲这个主观和客观性上，我们会继续的，其实包括到我们下期节目在讲数学在理科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主观和客观性的这个想法啊，这个分析放进来。那么首先我想问一问这个 Kate， 因为 Kate 现在是正在美国高中就读啊，也是非常努力。那么我想问问 Kate， 就是你在这个学文科类课程，比如说英文，对吧？比如说文学，英文文学课程当中，你是有什么学习的技巧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学文科的时候没有什么技巧，对我而言了，就是把这个书就是多读几遍，然后觉得自己能读通透一遍。读一遍是肯定不行的，我一般是读书的，是要读两遍或者三遍的，那样能帮助我就是对这个书有些概念。
我很好奇啊，因为当时我也九年级那么过来的，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看过 Spark Notes 吗？
没。
知道 Spark Notes 吗？
不知道。
Sherry 应该知道吧，对吧？ Spark Notes
其实我知道，它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像阅读笔记的一样的东西，很有趣。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像另外一个也是类似 Spark Notes， 就可以看到很多 summary 之类的。
对，
有趣。
当时我们有同学开玩笑啊，就他叫这个叫管他叫 GPA guarantee， 对吧？就是看一遍以后第二天考试怎么着能保过啊。但是呢，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点就是提出来，就是但是我想让听众朋友们告诉大家啊，这个看书还是要好好看书，不要看 Spark Notes， 对吧？这个因为当时呢，我当时其实我觉得看 Spark Notes 看完以后会有种感觉，就是叫怎么说呢，不求甚解，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刚才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点点出来，就是说告诉听众朋友们，真的咱们在美国高中了，对吧？好好看看书，费点时间，但是也提高你这个英文的水平嘛，对吧？所以呢，我当时呢，因为有时候偷过懒啊，其实我要承认，我必须要承认这点，因为我是偷过懒。当时我看过 Spark Notes， 我看过 No Fear Shakespeare，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理解了很多这个莎士比亚东西，但当时我是没招，因为当时我得过嘛，对吧？但是现在反过来一看的这种求过的这种心态实际上是可以理解，但是呢不应该被支持，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尊重原著，对吧？但是那个东西可以作为借鉴啊，但是一定在借鉴之前要好好读书，这样才是这个提高英文程度的 唯一法门，就像 Kate 讲过，就吧，就是说，还是那句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那么 Sherry 呢，就是在，因为我知道 Sherry 这个修过 AP 文学，对吧 ？AP 英文，对吧？你这个英文很厉害。那么你有一些什么，就是在文科课的这个学习技巧，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刚刚 Sam 提到那个关于文科和理科区别，一点到另外一点和一点到很多不同的点，给了我一些启发。实际上我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找关键词，我即使在读文学书籍的时候，我也喜欢找关键词，因为这些关键词可以让我知道这个人物是怎么样的性格，这个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作者是怎么样的语境，实际上这帮助了我更好理解这本书大致的一个内容，让我更好的就是说抓住这个关键点，然后去写一些比较有批判性的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英文课经常写作嘛，不同类型的文章，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文学学习英语的时候是从一点到很多不同的点，我如果抓住这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个人物最大性格特点在于他很有 creativity。 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说从 creativity 这个点展开来写，我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不是说从开头写到尾，而是我想到哪写到哪，然后再把它规整分类以后联系成在一起，然后有一个逻辑关系。
这是一个典型文科生的这个行为啊。我觉得这要 Peter 的话， Peter 就会觉得这点不可饶恕，对吧？你不能，我觉得 Peter 是一个做事就是说非常有条有理的一个人，对吧？这要是，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在文科，只有在英文和历史当中可以。如果你要在数学当中，然后你要把这个上所有写一篇的话，我觉得那卷子可以不用交了，真的就卷子直接撕了算了，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但是我觉得在文科当中，就是一开始，其实我觉得 Sherry 刚才这个点非常好，就是大家其实一开始真的应该就是把这些想法全扔在纸上，然后最后再重新按照这个逻辑顺序再去那个再 rearrange， 再去重新的安排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是很有效的，作为文科生而言。但是呢，现在我们问到 Peter 啊 ，Peter， 你觉得作为理科生，刚才这个我们讲那么多学习方法，你觉得你作为一个理科生，文科不是你强项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学习文科当中有没有什么技巧呢？
嗯，首先小小的嘲讽一下 ，Sam 桑，你已经泄露天机了 ，Spark Notes。
哎呀，这个真的，我刚才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在读书之前不能看 Spark Notes。
这个词应该屏蔽掉 Spark， 等一下屏蔽一下好不好，导播？啊，
不要闹，接着说，有什么技巧吗？
这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首先我本来阅读速度其实不是很快，所以说我看书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抠，就一个字一个字看完。然后假如说老师就是每天会给你布置差不多一个 chapter 的那种量，然后我就会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读完。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也有好处，好处就是在你基本上那个故事你是能懂完的，你是都把那些故事基本上都记在心里面的。有些时候虽然有可能你，哎，对我来说有些时候会理解不了有一些点，文中那些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我就总觉得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对对对
对，其实刚才 Peter 讲的非常好，但虽然是我开始抢了 Peter 台词吧 ，Spark Notes 对吧？但是我还是再次郑重提醒大家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吧？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刚才 Peter 提到这个点，我认为最让我印象深刻，就 Peter 你能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着把那书读完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很艰辛。
因为当时我也很庆幸，所以你现在英文非常不错啊，作为理科生而言。但是其实我觉得当时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手拿着字典啊，然后一手在那个好好的在记这些生僻词汇，对吧？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留学生的一个这个文学这个路上的这个辛酸的真实写照，对吧？其实我想再问一下 Kate 啊，就是说其实你认为这个文科课程是否是不可战胜，就是说你觉得你能否就是战胜这个文科课程，就是你能把它学得很好呢？
我觉得是能的，只要是稍微努力一点就是可以战胜的。我刚来的时候我是那个英语成绩就是不忍直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差，就是然后现在的话英语成绩已经是 better 那一种的了。然后我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是专门就是每天都是会读一会儿英语书，然后再看一会儿那种电视英语的电视或者是原声那一种。
对，其实这个很励志啊。其实我觉得咱们第一年的时候英文成绩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点不忍直视啊。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修了这个比较难的英文课啊，就是其实也不忍直视。所以我觉得真的啊 ，Kate 今天为我们带来很多这个一幕一幕的回忆啊，对吧？让我们想起了6年前某个寒冷的早上，我们坐在教室里面，对吧？好好的，是吧？忐忑的等着英文这个 essay 发回来的时候，看自己成绩的。 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当时啊觉得非常忐忑，但是在现在想想也是非常庆幸啊。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一切，我们当时充满信心去战胜这一切，所以我们和咱们三个才能在这个华盛顿大学这么顶尖大学才能相遇，来坐在这儿主持这期节目，是吧？那么 Sherry 呢 ？Sherry， 你认为这个文科课程，因为你文科那么好，你所以我觉得就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文科课程你觉得怎么战胜这个文科课程呢？就是从信心这方面，你觉得大家是不是应该是充满了信心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对自己有自信。很多人会对自己有一个偏见，因为别人的影响，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我作为中国学生，我可能就是数学好，数理化就本来就好。但是文科课程的话，就是差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老觉得自己是个门外汉。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想啊。学习文科不就是每天多读一点书吗？看我们 Kate 这么优秀，每天都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其实也是因为我很感谢在十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他是我就是在学习生涯当中我觉得最感谢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英文老师。他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他最好的也就在于就是说我们每次写完文章以后，我们一定要反反复复的去改。我第一天假设我就是花了三天时间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可能要花两三个星期时间去改这篇文章。他一步一步一步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就是把每一篇每一个段落反反复复修改，去反思自己为什么写的不好，哪些地方写的好，我又怎么样把这篇文章带上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觉得他真的帮助到了我很多。如果谈到一个就是文科课程到底是不是不可战胜的，我觉得不会是，只要多积累多学习努力。
对，刚才我看 Sherry 在讲，就是说这个中学数学好，但是我看 Peter 已经就是开始跃跃欲试了。但是这个 Peter， 虽然你作为一个传统的这个中国学生，你这数学好，其实你应该数学好啊，对吧？咱们都应该数学好。所以呢，这个提到这个数学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来总结的，继续来为大家呈现一个精彩的数学的这个盛宴。那么呢，其实我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今天我真的聊得非常开心啊，很多回忆，对吧？但是呢，我们会承载这些回忆，为大家带来下一期精彩内容，敬请大家关注下一期。那就是下期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美国高中留学的第五期，数学真的很简单吗？